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管我们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主里平安。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那么中间有一段是非常非常严肃而且严厉的话。在希伯来书当中，我们总共有五篇所谓警告的信息，这是其中的这个第三篇。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个警告的信息呢？那么我想最好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从希伯来书整体的信息来看这一段警告的信息，好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么神的启示不会改变，那么虽然这一些警告的信息写出来一定有它特别的这个时代的跟教会当时情境的背景，但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讲仍然有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想要先从整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来看这一个警告的这一个信息。希伯来书整本这一卷书，也有人以为是对于早期在教会里面宣传的一篇讲章，那么整篇都是这个劝勉的话。所以在希伯来书13:22，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好，那么劝勉什么人呢？是劝勉那些在信仰上已经付出沉重代价的一些犹太教的背景的这些基督徒。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地方引用74译本的这个旧约圣经，所以这个作者是假定当时的读者是非常明白旧约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教导，明白旧约的律法，也明白旧约律法跟献祭洁净的这一些道理。那么我想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指出律法本是将来美事的这个影儿，而真正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律法是指向基督。这在前面几次关于希伯来书的讲章里面呢，我们都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这些人是已经付出为着信仰付出沉重代价的一些信徒，所以希伯来书第10:32-34会这样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掳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这些信徒为着信仰的缘故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付上了极大的苦楚，甚至蒙受到很严重的经济上的损失，家业被抢去。可是这些圣徒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够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们晓得他们的指望是在天上，他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像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尽管在今生有苦难，但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着永恒的盼望，他们要借着这个永恒的盼望来领受，来忍受今生的这个苦难。好，但是在希伯来书当中，从字里行间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当时的信徒为着在信仰上所遭受的苦难，甚至因着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们有冷淡退后的危险，所以是劝勉如今面对信仰困境的这些犹太的这些信徒。好，所以希伯来书10:25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所以在这样的一段劝勉的话里面，让我们明白当时确实有一些信徒他们是停止聚会了。那不单单停止聚会，甚至有一些人，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因为所遇到的各样的难处，甚至离弃了他们的这一些信仰。有人认为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会不会当初那些信主的这个原来是犹太教的这一些信徒，因着各式各样的难处，以至于背弃了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当时的背景很可能犹太教，其实整个罗马的政府对于各式各样不同的宗教，因为罗马的领地非常的广阔，对于各式各样不同的宗教采取一个怀柔的一个政策。那么犹太教也是被怀柔的其中的一个宗教，所以信犹太教所受到的难处反而比较少，而这个基督教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宗教，所以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见。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也许在逼迫当中回到犹太教里面是一个保全自己的一个方法之一。所以这可能是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所以那么可是我们要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刚刚所得到的读到的第六章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句话讲得何等的严肃，讲得何等严重，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看这一段警告的经文呢？那么当我读这一段圣经，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参考许许多多不同的解经学者、解经家，那么对于这段圣经的理解，我心里面比较有这样的领会，是说我们要从劝勉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警告。首先我们要看在整个这段圣经，从第五章十一节开始，是作者他有一个良苦的一个用心。到底作者讲这么严肃的警告的信息，他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用心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来看。其次我们要很正面的来看这个警告的信息，里面讲的一些话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这个余地。最后我们要看见这一段警告的信息目的是要让这些所有听到的人他们有确定的指望。要晓得他们的这个指望是确定的，但是呢也不能够怀着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怎么样才让我们能够有确定的指望呢？好，那么所以这是从这个三方面来看这样的一段信息。好，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一个作者良苦的用心。那么有三段经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者良苦的用心。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作者在这里对于他的读者，就是最初的归信基督的犹太教的这个信徒，认为他们本该做师父，可是怎么样呢？可是有一些基本的道理好像他们还没有搞清楚。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作者讲这句话，他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希望这些最初的门徒他们要能够成长， 要能够长大成人，不要只是成为吃奶的，必须要成为能够吃干粮的人。那吃干粮的一个具体的写照，就是他们能够分辨好歹，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弃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好，这里面有许多地方可以解释，但基本上重要的信息就是坐在这里，他带着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良苦的用心，他真的盼望所有听见、所有读这封书信的人，要常常回想自己属灵的灵命的这个光景，是不是一直在往前进步，是不是一直往前前行。我们华人喜欢讲一句话，虽然不是圣经上的话，却跟我们生活的经验非常符合，就是学如逆水行舟。下一句话是什么？不进则退。在属灵的道理上也是一样，是逆水行舟。因为世界上各种的思潮、各种的思想是拼命要把我们往下拉，我们不沉下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灵命上，我们对于神的认识要一天一天的更加的这个进步。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叫做向高处行，也是等一下我们会唱的这首回应诗歌，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每一天，我们要每一时刻不断地向高处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这也是靠着我们的神的恩典要继续往前行，这也是我们指望的根源，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上一直往前行，而不是停滞不前。在信仰上没有停滞不前这回事，不往前行的结果就是常常我们变得退后。好，所以这是作者在这里一个良苦的用心，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是要劝勉所有收到这封书信当时的弟兄姐妹，以及今天我们读这一封书信的人，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灵命的光景到底如何，是不是一直往高处行。那么在这里它有几个很特别的这些字眼，是值得我们来细细的来思考。他说看你们学习的这个功夫，看你们学习的功夫，第十二节呢，这个原来的意思呢是说时间上的这一个成就，这是按照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时间可以成就一些事，时间可以学习成就什么事情呢？时间呢可以促成我们的这个成长。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时间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过去了就过去了。时间呢，是神摆在我们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时间是给我们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成长的机会。所以有一个比较用多一点的字眼来翻译这一句话，说学习的功夫呢，是翻译成说，由于你们信主已有足够的时间，意思就是说你们信主到现在已经有够多的时间让你们继续的成长，你们信主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应该一直继续的来成长。这就是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这句话的这个用多一点字来翻译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的头一个问题，或者从这一段警告的信息里面的头一个让我们可以反思的，就是信主到现在到底我们的成长 是如何，我们是不是靠着主的恩典一直不停地继续地有成长。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那个渴慕成长的心能够继续地被如火挑旺起来。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跟我提一样事情，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他可能都不记得他跟我讲过这个，但是我到现在当我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么他那一段跟我讲的话我又重新想起来。那么有一个时期，我们这一个恩惠堂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所以教会的场地非常非常的拥挤。最拥挤的时候，我们主日有三堂国语崇拜，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个日子。我们主日呢有三堂国语崇拜，早上两堂，然后呢我忘了中间有没有午餐，然后另外呢下午还有一堂。这个弟兄那时候信主还不是很久，他非常非常强烈的想要在主里面成长，所以他跟我说那个时候他上两堂的主日学，因为第一堂第二堂都有国语崇拜，而跟国语崇拜同时也有国语堂的主日学，所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来教会上午就先上两堂的国语堂的主日学，然后吃过中饭之后再参加第三堂的主日崇拜。那第三堂的主日崇拜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主日学也没有儿童的主日学，那么可是第一堂第二堂都有儿童的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所以他为着要多听一点多知道一点多进步一点，他上两堂的主日学，然后再参加第三堂的这个主日的崇拜，就是真的是饥渴慕义，要多知道一些属灵的真理，要对于神的认识要有更多的这个体会。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其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主日学其实是神给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不管是周五周六或者是其他时间的团契的这个聚会都是神给我们成长的这个机会。所以时间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时间是什么？时间所代表的就是机会。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所有收到他那封书信的弟兄姐妹，以及现在读这个书信的人，我们是不是把握神在时间里面所给我们的机会，还是我们轻轻松松的就把一些神给我们的机会给浪费掉？好，那么不单单对于我们来讲时间是一个机会，对于我们的儿女来讲时间也是一个机会。不知道要多少次这个 Next Gen 的同工跟我反映说，哎呀，我们在第一堂的儿童聚会的时候呢，或者我们第一堂的初中生崇拜的时候呢，来的孩子呢都比较少。比方说我们初中生崇拜，那么跟我们礼拜五来参加团契的孩子的人数呢有明显的少。比方说我们第一堂的儿童崇拜参加的孩子们跟我们第二堂的儿童参加的孩子们呢，那么就相对上就少了很多。那为什么孩子没有来呢？就是因为家长没有来嘛，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没有想到过说这一个孩子没有办法来，其实是我们剥夺了他们在灵命上受更多教导跟造就的机会。我知道这样讲有些家长可能听了说，你不要再给我什么 guilt trick， 但是我在这边真的讲的是老实话，我知道不是好听的话。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所以呢这一个成长是一定，所以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有这样子话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 我们如果要成长的话，一定要付上一些代价。我们如果要成长的话，我们一定要胜过，一定要有一些挣扎。好，那么所以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属灵成长的秘诀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的意志能够服从圣灵的引导，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服从我们意志的指引。或者我们倒过来讲，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服从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必须要服从圣灵。我晓得有的时候我们任何在灵命上有追求，常常是一种挣扎。那么我有几个月参加使者的这个美东青年现场成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一个手机的这个闹钟呢设定在6:45。闹钟响的时候起来容易不容易？几乎没有一天是容易的。但是呢，既然闹钟响了就要起来，7:00开始就是线上成根，7:00到7:30。所以常常闹钟响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需要自己把自己呢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那么当然6:45要能够起来，也看我生活是不是有够多的节制，能够在11:00、11:30就必须要能够睡，而不是呢滑手机看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以至于睡得太迟，自然早上就起不来，对不对？所以属灵的成长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有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这一个功夫。有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就是 Richard Foster 所写的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属灵操练礼赞。他特别提到说，我们灵命成长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在那本书里面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宝贵。他说操练呢却是开启属灵恩典的门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可以懒惰。5:11，那这句话呢也很有意思。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怎么样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呢，那其实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什么呢？是你们在耳朵方面懒惰迟钝。所以听不进去，怎么会听不进去呢？就是在耳朵方面呢，我们懒惰，我们迟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的耳朵要愿意听。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里面所说的，我们的耳朵发痒。我们喜欢听一些新奇的东西，我们喜欢听一些以前不太听见的东西，甚至我们喜欢听一些东西呢，不知不觉是我们心里面想要听见，但却不见得是正确的东西，所以变成怎么样呢？变成耳朵发痒。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太变成 visually stimulated， 太被我们感官，太被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些东西呢所刺激，以至于呢我们慢慢失去了什么？慢慢失去了这个在耳朵里面呢这个分辨的这一个能力。好多年之前在西敏，一个教教会历史的老师提到说，有一次他们西敏的 faculty 请了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专家来谈怎么样可以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那这个专家花了，就一开始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说我们怎么样做 PowerPoint 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好，那么然后呢中间就有一个老师说哎呀，说谢谢你来跟我们讲这些，但是我们觉得呢道士呢要用听的，不是用看的。好，所以呢西敏有一些老师他们讲到的时候呢就坚持不用 PowerPoint， 要是让大家呢能够仔细的听。 好，那我没有照这个老师的教导来做，我自己呢也变成讲到的时候习惯要 PowerPoint， 我把一些例子呢，把一些要讲的细节写在 PowerPoint 上。但是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听，听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好，所以呢，要长到什么地步呢？要由吃奶到能够吃干粮。当然在这里圣经上也提到，我们吃奶呢是一定有必要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呢，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怎么样呢？就是说，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必须吃奶呢，中文圣经翻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力，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以奶为唯一的食物。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吃奶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有必要，但是不能够把奶当作唯一的一个食物。孩子长大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单单吃奶，到后来慢慢可以吃什么？慢慢可以吃干粮，还不要说吃干粮的，慢慢可以吃一些 solid food， 对不对？好，而且老实说，孩子如果只是吃奶，到后来会吃得饱还是吃不饱？啊，到后来没办法吃饱，对不对？好，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好，我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孙女长大，特别这一段时间看她长大，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乐趣。一开始看她长大，这个儿子媳妇就会说，哦，她今天可以吃一点这个吃一点那个，就是除了奶以外可以吃多一点东西。另外一方面慢慢看她长大，就是她开始会发出一些声音呢，是有意识的东西。她最初认识的动物就是猫，那所以他看了猫呢，不叫猫叫什么？叫喵。 OK， 可能天下的小孩都一样。后来看了狗呢，也叫喵。好，他认为所有的小动物呢都叫喵。那最近呢，前段时间我儿子很高兴，说他现在看到狗呢不会叫喵了，好，会叫狗或者叫旺旺。 OK，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这些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我们不要只是能够妙而已，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成长，不单单以奶为唯一的食物。我们每一次在敬礼或者在敬礼中间勉励刚受浸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说我们的受浸证书不是毕业证书，是什么？我们不敢讲啊，我们是在若哥受浸的吗？我们的受浸证书不是毕业证书，是什么？入学许可。好，希望你记住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受浸之后要继续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长大成人，就能够长大成人。好，那免得怎么样，随从各样的异端，然后呢飘来飘去。要有符合圣经的属灵的洞察力，看到各样的异端，我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警惕。现在异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在互联网上面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在 YouTube 上面呢也非常非常的多。我现在念一些在互联网上面，在 YouTube 上面所出现异端的网站给我们的 title， 我念一下：国度降临在人间，关于约伯本人神在人间的日子，对救恩的思考，家里家外，走出圣经，诗歌合集。这是一些例子。好，我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例子，我念出来，那看看大家听得不听出来，这些是什么地方所传出来的东西。用的标题好像是一些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无害的标题，但事实上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邪恶的 让人走入迷途的内容。来到迦南地，小小跟随者，新耶路撒冷，圣经易读，合神心意的敬拜者，恐怕我有一次讲到都用过这个题目。让主归宗，人为什么活着？神的爱是对人多么的重要，基督徒团契，我来到主身旁，海外基督徒互相扶持，末日逼近了，跟随耶稣脚中网，牵手精选赞美诗。弟兄姐妹，这个全部都是灯幡闪电，在互联网上或者在 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所给的标题。全部我刚刚所举的都是东方闪电，在互联网上或者在 YouTube 上所给的这个标题。我们只放这个标题，我们会以为这是很纯正的东西，但我们如果点进去看的时候，里面就是让人导入沉沦的这一个异端。我不晓得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或者是我们上网来看这个崇拜的，有没有人进入过这样子的网站？求主真的是怜悯帮助我们。异端的邪恶，就是你一开始看觉得它好像还不错，真的下去了之后，就真的会被它拖下去。什么是假的东西？今天如果有人发表一个大新闻说不得了，在美国发现了一个破获假钞的集团，他们专门做75块美金的假钞，这个东西你一看就晓得，75块有没有75块的美元？没有，所以你一看知道，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假的。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你一看到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假的，那是假的假的，所以你一看就知道是假。但是假的东西常常就是会用一些好的包装。我刚刚念的这么多，全部都是东方闪电的包装。弟兄姐妹，不要上当。 Consider yourself being warned。 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个信息，是提醒有一些人需要被叫醒，但是有一种人是叫不醒的。是什么人？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们中间千万不要有装睡的人。所以这个要由吃奶到能够吃干粮，我们必须要进步，不进步是极危险的一样事情。然后底下呢是严肃的这个警告，这个严肃的这个警告呢是提到，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有一点点可惜，可惜在什么地方呢？是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前面这个若是呢，好像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前面的整个句子呢是有了一个转折，其实不是一个转折，是连在一起的话。这一句话呢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因为不可能，是整个这一句话的这个开始。因为不可能，是有一些人是不可能。是什么不可能呢？就提到三个，就是提到五个要点的这一个不可能。这五个要点的不可能是什么呢？是尝过那些从二次被光照，是用完全式，尝过天上的恩赐而有份于圣灵，尝过神的话语多么美好，又尝过末世之全能。这是不可能指到一群人，前面四点是指到这一群人的特点， 然后第五点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若是离弃真道，好像是把它分别出来，这个翻译是一个不合适的翻译，要把它理解成说并且背离了真道。所以呢，有一群人他们是不可能重新懊悔，这一群人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五种不同的特色，对不对？被光照，尝过天上的恩赐，有份于圣灵，尝过神话语多么美好，而且又尝过来世之能力，并且背了真道。这五种特色都是论到这个不可能的人，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说若是背了真道，有一点点不合适，应该把它理解成说并且背了中道。那么这个到底该怎么理解？好，有三种主要的看法。头一种看法就是卫斯理约翰的看法，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这一个亚米链派是怎么样的不对，但是对这个看法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卫斯理约翰就觉得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真正曾经重生得救的人有可能失去救恩。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难解经文我们要用圣灵更清楚，圣经更清楚的教导来理解。因为约翰福音10:28-29，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耶稣很清楚讲的话，所以真正得救的人不可能失去救恩。但是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很可能是一些虽然参与了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敬拜，听了很多的道理，甚至有许多主观的经验，但是并没有真正委身于神，或者听了很多的道理，心里面是有感动，但是缺乏在信仰里面继续的这个追求，以至于一直没有成长的人，或者说是没有真正生命的人。有生命的特征一定是继续的成长，而且愿意成长，像我刚刚所提的这个弟兄，可能我们不见得会上两堂主日学，再参加一堂主日崇拜，现在我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但是心里面都有要成长的渴慕。那么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会有得救的果子出来，这就是下面所说的田地有了雨水的滋润，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没有果子，那我们真的就要问，我们到底是真正信神的人吗？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在一个服事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领袖告诉我说，他甚至都不愿意再讲罗马书10章。好，我们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他说这个讲多了之后，很多人就说我这个都做到了，可是生活一塌糊涂，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分别。关键不是我们不该讲这段经文，而是要提醒他们，真信主的人一定要有果子，一定要成长。我刚刚花了一段时间讲这个东方闪电，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主里如果继续成长，就不会受迷惑。真有生命的人继续成长，就不该受迷惑。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些警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信主的人会蒙到保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以那么这个严肃的警告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所以作者这样讲说，这些人，他是用这些人，不是用我们，不是用你们。所以作者期待他的信徒会不会像这些人跌倒一样呢？不会。那我们就说，哇，那你就是吓唬人就是了，讲了老半天又说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作者 他可能觉得在他的会众当中，纵使大多数人不是这样，有人仍然需要得到提醒，但是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想就是这一段信息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严肃的这个教训。好，那么所以最后我们翻到这个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最后，好，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得救的确据？从主观上来讲呢，我想要引用穆安德烈的话。穆安德烈说，我对于得救的庆祝并不是好像我们身上带了一个火车票，好，或者是说怎么样呢，可以有遇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比方说在天堂的门口，好，那么天使让不让我进去呢？我把若哥的受浸证书拿出来，好，上面还有栾大章长老跟黄小石长老的签名， OK， 你还不让我进去吗？不是这样，我的确据呢是怎么样呢？是在我跟活着的耶稣基督有一个活泼的一个关系，而且我常常活在他的爱跟顺服的里面，这是我们主观上的切据。好，所以我想最后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向高处行。我想请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们到台上来带领我们唱这样一首诗歌。好，我让他们先唱一次，好，然后呢我们就一同的来唱，好不好？那这个作为我们这一段信息的结束跟彼此的勉励。向高处行，好 ，higher ground。起立来唱一遍哈，预备，来！
我今只往高处而行，立心地位，日日高升。我心念路有时软弱，就祝福主进入了境。站在树林高地，是我主日所处的位，较之往日有进无退。
愿意这首诗歌每天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天天往高处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继续借着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不忘记我们要往高处行。在你的恩典里面，你会带领我们。纵使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意愿已经疲乏了，我们也能够像一个圣徒这样祷告说， Lord help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愿意的心。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